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将以下时间我们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求神你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更了解我们的信仰，我们在这个走这条天路上面，我们能够有你与我们一起来伴行。我们有这样以下时间，我们仰望在你的恩手，求你叫讲的要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蒙福。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必定就知道祷告是一为什么事情，对吗？我们也经常去提到要祈祷啊。每一次主日崇拜或是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我们必定是有这个祈祷的这个环节。而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祈祷的这个习惯。甚至我们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很喜欢有这个祷告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看为这个是一段非常美好非常宝贵的一段的时刻。因此呢，我们发觉祈祷对你和我来说呢，绝对不是陌生的啊。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发现呢，很多教会的祈祷会出席的人数呢还是排行倒数第一这个容后再讨论了今天呢这个分享重点不在于谁应该参加祷告会。我盼望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就是是上帝听谁的祷告。这个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我们必须要反问的，或是说反思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对祈祷呢有什么感受？我信了耶稣快45年了当一个传道人呢也是30几年了。祈祷的次数当然是计算不来。但是多年来我对祈祷这个属灵的操练其实也有不小的挣扎。问题呢，我觉得不在于我觉得祈祷是很困难或是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祷告就是我跟上帝有一个沟通能够将一些我心里面的一些意念我的需要，我向我的上帝来祈求。所以这个不是太，这个不是这个问题所在那么我的挣扎是在那一方面呢？那么我就是觉得，既然我们的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对吗？全知全能。那么在我们还未祈求以前，神已经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那么我们还需要祈祷吗？我们为何？我们需要祷告呢？当然我们为教会的事工的发展来祷告，我们为一些我们所认识的病人来祷告，我们为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自己所关心的事，我们来祷告但是我们也知道，肯定不是我们每一次祷告每一项祷告神都答应我们的，都不一定的。那么我们还要祷告吗？还需要吗？会不会祈祷很多时候是一种形式化呢？要祈祷能不能够真的是改变上帝的这个安排或是旨意或是计划呢？是会不会，假如我们有这个想法，就是我能够改变借着祷告来改变很多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我们是有一点所谓的迷信，或是说太巨大了？那所以我们这样看的时候，祈祷了是不是真的是能够改变一切的时候，假如不能够，那为什么我们要 祈祷，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非常渺小的一个人，怎么样令神来听我们的祷告呢？究竟神垂听的是谁的祷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去解释啊？又怎么样在祷告当中我们能够知道上帝是悦纳我们的祷告呢？所以今天在这一方面呢，我希望能够跟大家有一些思考啊。过去对我来说是有一些疑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否定，就是我们从整本的圣经去看的时候，祷告这位事是肯定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看看从圣经特别是这个英文的译本啊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当中呢，提到这个祈求或是祈祷的时候 pray 这个字眼，这个动词大概是用了1171次，还有用这个祷告啊，这个 prayer 这个名词的时候出现呢，也是有440次，这么多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要认真去了解究竟祷告或是祈祷这个意义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希望就是透过今天的一个分享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懂得去按着上帝给我们的亮光来去祷告。今天早上我尝试就是问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究竟上帝听谁的祷告啊？不过我希望呢澄清一下，就是有些时候圣经所说上帝听祷告与上帝应允祷告这些字眼呢，我们发觉我们的理解就是有些时候是同意的意思啊，就好像呢我们说感谢神啊，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对吗？当我们这样说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好明显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表达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神已经答应了我们的祈求但是呢我们也需要了解是什么呢？我们发觉听跟这个应允其实并不一定是同意的啊。就好像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听她的孩子说话吗？听啊，听她的合理的要求吗？也会听，但是不一定什么呢？及时去答应的不一定啊。为什么呢？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啊，会有很多很多的考虑，所以不一定孩子合理的要求啊，当父母亲呢，我们一定要会答应的啊。这方面呢我们是说可以理解了，因为其中我们是大人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一般来说比较全面有很多的考虑，也不一定我们要立刻要给我们孩子所有他们的请求等等啊。但是并非表示做当父母亲就不爱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发觉听跟这个应允本身并不一定是同意了就是相同的意思的意思啊。在圣经当中我们发觉有这两方面呢这个引述都有的都可以找得到。首先我们看一看上帝听祷告其实是可以表示什么呢？上帝是应允我们的祷告这个是我们都明白的。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经文，比如说创世纪第25章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来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是 Rebecca 就怀孕了所以上帝是听他的祷告。然后我们再看耶利米书29章12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就 应允你们。所以肯定上帝是听祷告，这个听也代表是应允啊，这个意思。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别得着。哇，这个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应许。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啊，他恳切的祷告，求不需要下雨，宇宙三年零六个月都没有下在地上。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听祷告，很多时候是代表上帝是应允，或是说上帝接受我们对他的这个祈求啊，上帝会成就。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什么呢？有些时候上帝听我们的 祷告，但不一定应允的啊。比如说在耶利米哀歌书，耶利米啊说什么呢？他说我哀号求救，他就想到上帝使我的祷告不得相答。所以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上帝听是听，却没有应允。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们不容易去理解的一回事，我们需要学习，需要顺服上帝的各方面的安排。因为不少时候上帝的旨意我们也知道是远超于我们的任何人所能够 彻透或是彻夺的啊。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十三到十五节所言一样啊，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与谁相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底，又像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的时候，好像什么即位即物，即位即物。所以我们是谁？上帝当然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是不用叫上帝要做什么你知道我要什么需要啊，你一定要及时来帮助我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上帝的是远远超过我们任何的一个人。也在以赛亚书，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的一段，是在五十五章从第八到第九节所启示给我们的。在这里说什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于地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简单来说，我们看见根本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资格去指教上帝要做什么东西，或是要做什么决定。也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上对于神的权智智慧的智，人所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其实是极为有限的。这方面就是告诉我们，神听人的祷告与神是不是一定要应允我们的请求，其实没有必然性的一个关系的。正因为如此的时候，上帝不一定要顺着我们祷告者的所期望的或是所祈求的去答应我们。所以我们说上帝肯定是听他儿女的祷告，但是是否答应呢？这其实是在乎什么？上帝的主权，是在乎他的主权。还有我们 也有一些经文也告诉我们，比如说非常经典的有关祷告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要面对十字架这个苦难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在这里就记载，当时候主耶稣是向他的天父上帝来祈求、来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圣经就这样来描述，他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就少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这个杯是代表什么？苦难。求你将这杯就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你的意思。这里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向神来祈求，结果父神在他这个祷告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就是没有将这个苦难，没有将这个杯挪开，没有。所以我们也看见父神不一定去答应你跟我的一些祷告，他是听，但是不一定答应。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我们就更比较明显了，就是祷告节所谓的期望或者祈求的时候，其实是什么呢？是不正确的一些动机或是一些基础底下这些祷告我们相信上帝也不会听是听了，但是不一定答应了。就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是什么？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上。所以我们也看见呢，上帝听可以听，但是不一定答应你们的祷告，答应你跟我的祷告。上帝听了，但是不一定答应的。特别是一些非分的一些祈求神为何必须要答应这些祷告呢？好，所以让我们再回到刚才我所发问的一个问题：上帝肯定是听祷告，但上帝听谁的祷告？上帝是听谁的祷告当然我再说不一定答应的但是听谁的？有没有一些条件？我们就发觉从圣经当中有不同的篇幅就给我们知道，要得上帝来聆听我们的祷告，再说不一定答应祷告者必须要具备有三个的条件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第一，体味离开上帝以外他是毫无希望的人，上帝听这些人的祷告，这个是 hopeless， 离开上帝以外，我们知道我们只是毫无希望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祷告。第二，我们看见体味来到上帝的跟前的时候，他是完全无助的人，不单单是 hopeless， 也是 helpless。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肯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完全无助，没有上帝的这个带领，没有上帝的保护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无助的。第三，体味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个人是不能够隐藏的，我们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隐藏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第一点，体味离开上帝以外他是毫无希望的人。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又提到有两种的这个祈祷的这个态度。然后呢，我们看见很清楚知道神是听谁的祷告。在这里呢，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这样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向殿里去祷告，记得吗？一个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就什么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你看见了，自言自语，上帝有没有听他呢我们想一想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什么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在一个礼拜就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了十分之一 另外一个角落，我们看见这个税吏，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为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所以我们看见，凡至高的必降为卑，凡极卑的必升为高。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属灵的定律。我们在这里呢，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知道，假如神不开恩可怜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毫无希望呢？还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的态度是太过是有一点的轻率啊，寻律师没有太大的诚意，也既为是，也没有悔改的心呢？不要忘记，上帝是将我们从狱里当中来拯救我们出来的那一位，我们只不过。是蒙恩得救的一个罪人。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他自言自语的来祷告。我相信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用意，间接的来告诉我们，神可能根本没有听这个人的祷告。反过来说，这另外一位的这个税吏，我们反而看见呢，他是远远的站着啊，然后呢，举目望天的也不敢的时候，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祷告是什么？是真诚的，在神的面前，他看自己就连这个膝盖都不如。这个是一份彻底的悔改，他知道他的指望只在乎这位能够赦免他的上帝，在上帝以外是毫无希望的。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并没有比任何人或是其他人高，也不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蒙神来悦纳我们。真的，我们除了主，我们的主耶稣以外，其实我们真的是毫无希望的。但愿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 除他以外我们是毫无希望的一个人。我相信这样的时候，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第二，我们也看见呢，体味来到上帝的跟前的时候，他是完全无助的一个人 ，helpless 的一个人的时候，神反而听他的祷告。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啊，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记得吗？我来本来不是要叫义人，乃是要叫罪人。”我们知道在这里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认为自己没有问题的人，他们就是什么？他们就不会认为的他们需要一位救主。正如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罪一般。因此我们发觉他们不会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助。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可能他们是对基督教信仰呢，是非常认真的，只不过他们呢，有一种想法，就是他们发觉了自己还是做得不够好啊。那时候我们也碰见这些朋友他们呢就说什么等待啊，当我做得比较好的时候在各方面能够和对他来说合格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考虑相信他们以为靠着自己的能力或是意志就能够什么达到某一个这个标准达到某一个的这个所谓的理想的一个境界当到了那个时候的时候呢他们就以为这样就可以 来求神了啊。大概这样的人，我们看见都是只能够徘徊在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圈子当中啊。那么他们的或者说以为有凭他们自己的能力啊，当他们有些改变的时候，他们才所谓的能够呢去相信啊，然后呢去祈求等等。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什么呢？他们美其名，他们说哇，我是基督徒啊，但是有一些时候当然不一定在这个教会啊，但是很难说了啊。很多时候呢，在不同的教会也有一个情况，就是中间有些会众他觉得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可能就是没有信徒的这个实质啊，他们的这个内心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就好像落换了铁一般啊，就是说他们口亲信神的啊，但是在生活上呢，仍然没有了去祭祀啊，这个老我啊，继续呢过着他们觉得喜欢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旧有犯罪的一个生活，而不知道需要去悔改。其实他们对所谓得罪神呢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意识啊，他们最懂得就是原谅他自己不是别人那我们发觉这样的人，假如他真的是祷告的时候也是非常表面的一些祷告但怎么为上帝会聆听这样的人的祷告呢？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去晓得我们需要的就是只有那些真心在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能够承认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就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无助了，离开上帝以外我们还能够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只能够所能够做了，就是在上帝在我们的主耶稣面前谦卑俯伏在他的面前，信得过神的话，所以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了去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为要蒙恩，为做求主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人的祷告才能够得到神的垂听，因为这个是神话语的教导。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伟大的一个君王是谁啊？大卫。大卫他被称为最合心意最合神心意的一个王，是最合神心意的一个人。那么我们就问了，那么他的生命是完全无瑕吗？我们都知道不是。但是神听他祷告吗？神有听他祷告。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听他的祷告。然后我们发觉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没错，我们都看见，我们都知道大卫在他的生平当中其实也犯了很多大错啊，很多大错，所以呢就写了一些我们说是忏悔的一些诗篇其中包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两段经文，出自诗篇二十六篇，还有的是三十二篇，还有的是五十一篇啊。我们先看呢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五到第六节，我再说是大卫犯罪之后所写的这个忏悔的一个诗篇。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为此，凡 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带水翻译的时候必不能够到他那里。那这个是大卫向神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认罪的一个诗篇。然后大卫当他与他的大将的这个妻子拔示巴同居之后，先知这一位拿单就来见他，就指出他的罪的时候，大卫就写下诗篇的51篇，跟这一篇诗篇呢也是都是很相似的哈。诗篇51篇也是大卫的诗篇，也是向神的一个认罪。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求你给我叫清洁的心，在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所以从这两个诗篇我们看见什么呢？大卫在神的面前是承认他自己的过犯，并且他是求神来赦免，他也知道唯有神才可以帮助他，为他造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这样他才有改变的这个可能性。这一份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悦纳的，也唯有这样的人，神才会听他的祷告。诗篇第10篇17节也这样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原文是听见这个意思啊，你早已听见了，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这听他们的祈求啊。所以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明白，离开神或是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无助的一个人。特别在新约的时候 也记载了有不同的记载，包括有两位的瞎子，还有迦南的妇人他们向耶稣求什么呢？他们就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们吧。”耶稣就怜悯他们。又有这一位是管会堂的这个雅鲁再三的来求耶稣，然后最终耶稣也使他的小女儿能够从死里复活。还有我们刚才所看见这一位的税吏呢，他也是一样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的也不敢的时候，只是垂着颂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都看见神都一一来垂听他们的祈求，就是说答应他们都是带着一份完全无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否承认我们自己真的是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离开上帝以外，我们是完全无助的一个人，我们是需要神开恩可怜我们。我是说我们每一次祷告只是循例式的去祷告，就没有什么从内心发出一份向神的一个悔改，而是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这个状况呢？神听那些知道自己是无助的人的祷告。最后我们也看见体会什么呢？只有那些人能够体会站在上帝的面前他是不能隐藏的人。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没有读到但是现在读了我选的其中两段的经文都是从诗篇来了，也提到诗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将自己气路敞开了。理由很简单，因为有哪些信息意念是上帝不知道的？ 现在我说讲的时候， 我的思想是不是想我、在我头脑当中是想我所讲的东西，上帝知道。你们坐在下面，你们听是听了，是不是你的心，你的思想去了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是知道，对吗？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没有什么意念是上帝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只有是什么，求神来鞭策我们，让这一份赤子之心我们能够蒙神所悦纳的。所以在诗篇二十六篇第二到第三节就说，耶和华，求你察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注意了，在这里用了三个字眼非常重要，就是求你察看，英文就是 examine 这个字，试验就是 try， 熬炼是 test， 这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字眼，察看、试验、熬炼，就表示世人对神是完全的忠贞的，他知道在神的面前他是不能够隐藏什么，也不应该如此，因为他体味这位上主是他是什么，是用他是用他的慈爱来对待属他的人。另外一个诗篇跟这个诗篇非常接近的，诗篇139篇的23到24节，这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里也是用了什么鉴察，这个 search 这个字，还有呢试炼就是 test， 或是说是 try 这个字 test。 那 这个诗篇这两节跟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二十六篇呢是很相似的，这个内容很相似。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只能够是完全的敞开，就好像让神在我们里面去做一个检查一样。其实刚刚我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心思意念是上帝不知道了，根本没有一个思想可以隐瞒上帝。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说我们会隐瞒其他人，甚至乎我们说我们也当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不要忘记在上帝的面前什么都不能够隐藏的，什么都不能够隐藏。就好像我们说有些时候要做一个超声波，或是说 X-ray 这个辐射等等的，是什么？将我们外在身体所看不见，我们身体里面一些的状态都能够显露出来一样啊。上帝就是那一位能够鉴察人性的那一位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祷告神会聆听吗？我再说不一定答应，但是神会聆听你跟我的祷告吗？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重新去反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我们的态度。只有当我们有以上的具备三项或是说三个条件的时候，我们方能够肯定神会听我们的祷告。第一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体味离开上帝以外他是毫无希望的人。第二，体味来到上帝跟前他是完全无助的人。第三，体味站在上帝面前他是不能隐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那一位用永远的爱去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主啊，很多时候我们 都有祷告，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的态度可能真的是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就好像非常非常的、一个好像、循例式的一种祷告，求你来赦免我们。要今天我们借着有不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次来思想有关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离开你以外，我们是毫无希望的一个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来祈求，因为我们也知道、假如、真的是离开你的时候，我们也是完全无助了。然后我们更明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需要能够完全的在你面前是坦诚的，我们是完全的、不用来隐藏什么东西，因为你就是那一位、能够监测人心的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给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能够与你相亲，能够、跟你、有美好的、沟通，也帮助我们在祈求当中，我们来寻求是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成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谢谢大家。